信赖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众人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这原本在你的诸约之外，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外邦人，如今借着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宝贵伟大的工作，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主啊，借着你经上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使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奥秘，主啊，我们因此，我们原本这些外邦人与你无关的人，成了圣徒，成了你家里的人，甚至于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天上的家乡。主啊，我们也知道了，按照你的应许。你快要回来迎接我们了，主啊，在这里，我们借着你仆人所启示给我们你的话，使我们来认识以色列，了解你对以色列的心意，了解这个时代这伟大的意象和伟大的见证。主啊，借此你来，主啊，使我们得智慧，主啊，借此你来更正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借此使我们知道我们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话。主啊，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继续来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感恩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在咱们进入到以西结书的这个信息。啊，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啊。好，是我们来了解啊，当今的以色列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们需要用，今天我们简单啊，用两段经文来作为咱们对。啊，这个当今以色列的情况啊，有一个认识。那么第一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啊，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从第十二章啊，不是从11章12节开始看啊，马可福音11章12节。那么虽然这些经文啊，我们是熟悉的。但是呢，我想有一些时候不好解释哈，这些经文我们读了以后呢就不大明白啊。咱们一同来看啊，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啊，耶稣就饿了啊，耶稣饿了，然后呢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他们就往那里去了啊，就往那个树底下去了，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啊？然后到了树底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下边非常重要。这句话说什么呢？啊，他说，因为啊，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是吧？如果耶稣知道，他明明知道那个树上没有果子的，不可能有果子的，是吧？他怎么还去呢？他怎么还要找呢？是吧？他知道找不着的嘛，是吧？然后找不着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啊，下边就说耶稣就对他说了，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说。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们说马可福音啊，它的记录的方式呢，就是夹心饼啊，所以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呢，就讲到这儿啊，然后呢，中间就记录了这个耶稣洁净圣殿这事儿啊，完了以后啊，接下来到了第20节的时候啊，这个说。早晨啊，又是一天了啊！早晨，他们又从那里经过了，就看见 那个无花果，说连根都枯干了。啊，彼得就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了，就对他说了，说你看这个时候彼得啊，还叫耶稣叫拉比，啊，叫他老师啊，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这个无花果已经连根枯干了。在其他经文里边啊，这个也问啊，门徒就问耶稣啊，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耶稣呢，没有直接的解释啊，耶稣只是说，你们当信服神啊，这个就是说你有信心啊，你就是对这座山移到海里边去啊，你只要不疑惑啊，信心，这个你相信这个事就必给你成就啊。那么耶稣似乎讲了呢，他没有解释啊，这个为什么？无花果啊，它本来不是这个就是结果子的时候啊，为什么咱们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时间啊，发生的时间呢，就是咱们今天受难节、复活节这个时间啊，在三四月份。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春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果子刚刚都万物复苏啊，这个，到了夏天啊，秋天的时候才会结果子嘛，是吧？那时候还刚刚发芽，是吧？这个没有果子，啊，为什么要没有果子就咒诅呢？那这个无花果很冤枉的，是吧？弟兄姊妹怎么看这问题？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啊，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那么主耶稣呢就在这里说了啊，他说这个三十二节。32节啊，这个主耶稣说啊，说这个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这个前后是有关系的啊，因为这都是最后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啊，所以前边呢马太福音里边也记录了这个关于咒诅无花果这件事情啊，这个记录在21章18节啊，这个所以这里啊，这个因为圣经里边记录这些事儿呢，是有选择性的，中间可能他们有谈论这事儿，但圣经没有记哈，所以这就说呢，你们啊，32节哈，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啊，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啊，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里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无花果。那么前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无花果啊被咒诅了，连根都枯干了啊，连根都枯干了。但是这里说呢，这无花果啊还要发嫩长叶，那它还要再活过来啊，等到它活过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啊。当你看见这一切事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呢？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是吧？也就是说这是近了啊，在门口了，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人子没有回来之前的时候，这个被神被主耶稣咒诅的这个无花果啊，他要再活过来啊，他要发嫩，他要长叶，是吧？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啊，也是门徒的问题啊，马太福音记载的啊，21章你看啊，清早回城的时候，他饿了啊，耶稣饿了啊，看见那边无花果，走到前面，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在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然后呢，无花果树连根就枯干了。门徒看见一半稀奇，就说：“ 倭国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其实这是马太福音看起来好像是直接说的啊，其实是第二天啊，第二天。然后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若信心不疑惑啊，行话果树叶子，对这山头而且无论祷告求什么就。”所以这里边主耶稣没有回答门徒的问题啊，只是说你要有信心就行啊，就能成就。但他没有说为什么你要有信心，你就咒诅一颗无花果，而不是你这个咒诅是很不合理的嘛？大家有没有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好，现在大家打开麦克风啊，你心里面怎么想？为什么耶稣在没有无花果的季节要去找无花果？找不着无花果，你把无花果树给咒诅了，这不很不讲道理吗？大家怎么看这问题？讲话，我应该可以打开麦克风讲话了啊！大家把话筒可以打开就去讲话。大家怎么认为的？这么安静啊？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那么从这节经我之所以今天我们以这个经文来开始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在主耶稣眼前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命运啊背后，他的原因。那么圣经上记录了啊，说他饿了，就是耶稣饿了，对吧？表示耶稣的内心里边有一个需要。圣经里面几章已经解经哈、啊，我们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啊问耶稣，耶稣说他饿了哈、啊，门徒就说请吃，耶稣说我有东西吃，啊，就是他要做成神的功。其实主耶稣的内心里边有一个愿望啊，如饥似渴的愿望，这愿望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与神和好。啊，让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回到安息里头去，啊，能够恢复创造第七天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与神同在的那个关系这个状态里边，是吧？所以这一直是主耶稣内心里边的一个愿望，啊，所以他这时候我饿了，啊，也就是说他内心里边有一个渴望，啊，如饥似渴的愿望。然后他就来到这个无花果树的前面，那么这个无花果树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啊，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呢就是有叶子啊，它是个活的，可是呢里边找不到果子，啊，那么找不到果子，意思就是说，它没有能满足主耶稣内心愿望的。那个结果，啊，那个果效没有。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啊，这个以色列国它在律法主义的情况下，啊，在律法里面，因为以色列是律法的这个那个时候啊，在主耶稣来的之前的时候，它是在律法之下。那么在律法之下，它能够叫人得着生命吗？啊，事实上是不能的。神知不知道呢？神当然知道，对吧？所以神要咒诅那个无花果，其实这个咒诅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吗？不是，他咒诅的是那一个律法主义，啊，咒诅的是那个律法主义的那个道路。那么，律法主义这条道路不是神给他们的吗？不是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吗？是的，刚才咱们讲了。为什么神要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呢？当然，一方面那是神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圣洁的标准赐下来；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神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做向普世的人做见证，来打掉人的骄傲。咱们中国人啊，跟这个佛教一拍即合啊，我们跟马列主义一拍即合。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是吧？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啊？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吧？我们有了阶级觉悟了。是吧？我们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嘛，我们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是吧？我们这个奋斗啊，我们自己要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佛教也是一样，那么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儒家思想的关键在于哪里啊？在于修身啊，是吧？这个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这是修身的条件，是吧？关键就是在我修身了、啊、修身完了以后，他首先要治理家啊，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吧？你才能有结果。但这条路呢，圣经说人以为正那是死亡之路啊，那不可能有结果的。这就是以色列在律法之下的那一个代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哈。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中间，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在律法里边得救，没有。圣经上说连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必须因信在耶稣基督里边来称义的，啊，所以神咒诅的是那个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以色列人，那种思想。啊，那一个体系，是吧？所以圣经里边，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哈、啊，这个使徒保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啊、他是生子为奴的，是这个名字叫西奈山啊，他就像这个夏甲啊，生出来你是玛丽，是吧？那是生祖为奴的，所以那个里边没有生命的。所以耶稣来到以色列，来到无花果那里，就等于来到以色列，没有果子代表律法主义产生不出生命。所以神咒诅那个无花果，等于说神咒诅了律法这套系统，所以那套系统要结束，是吧？而且他这里说啊，你永不结果子，其实他不是神叫他永不结果子，是他永远结不出果子出来的，是吧？他结不出果子出来。所以呢，神要叫他连根枯干，这个就是，这个前段时间啊，这个，王宏弟兄讲的这个大流散，啊，就是以色列呢，因为当年神给以色列立律法的时候是在西奈山里的，是神要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带到迦南地，是吧？那么以律法为基础啊，你在迦南地，如果你遵守律法，守好了啊，并且要守全部的律法，神就让他们在那里得福气。如果他们守不到啊，神给他们一段时间，使他们各个方面做完了见证，他还是守不到，那么他们要被这个按照律法啊，要被重新从那块地上要被赶出去。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神的时间到了啊，旧约律法结束，以色列要重新失去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被赶散到全世界去啊。这个无花果呢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流散就是以色列没有根的啊，连根都枯干了，那么也就以色列连国土都没了啊，他们彻底枯干了。所以呢，这个以西结先知啊，这个在37章啊，以西结书37章就看到啊，这个平原都是枯干的骸骨啊，这些枯干的骸骨就是连根都枯干的以色列，是吧？那么他还能活吗啊？所以是问先知，他还能活吗？先知说你知道，所以说你发预言啊，结果这些骸骨就复活了 那就站起来，而且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对吧？这个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他受这个咒诅啊，这个无花果树啊，他受咒诅，这个咒诅呢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棵树啊很冤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在律法之下，他被神重重的管教，被神重重的惩罚，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不合理的，对吧？因为神知道他做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啊，使徒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大会啊，要讨论说外邦人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行割礼，然后再来成为基督徒。他们说不必了，说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祖宗担不动的担子要交给外邦人去担呢？对吧？也就是说，律法这个担子，人是担不起来的，对吧？神知不知道人担不起来啊？神当然知道，但担不起来，为什么还要叫他担啊？但是问题是，神知道你担不起来，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担不起来啊，是吧？人自己不肯承认啊。啊，所以当年这个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们都要做到啊，我们能做到。事实上他们是做不到，所以不是神不知道，是人不知道。所以以色列是为了让普世的人都知道，这个律法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神要他们做这个见证。所以以色列啊，和主耶稣。和教会其实都一样，为了那些外邦人的缘故受苦啊，看起来很冤枉，当然其实也不冤枉，是吧？这个当然作为一棵无花果树，它是没有意识的，对吧？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神造这个无花果树，啊，这个是为人造的，因为全世界都是为人造的，对吧？这个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呢。那么人和全世界又是为基督造的，对吧？那么这个无花果就是神要叫他给人提供食物的嘛，但他提供食物有季节，是吧？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是个季节，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对吧？这个无花果本身，比方耶稣饿了，他要来吃，你无花果你能长出果子？不能，对吧？所以呢，就是从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无花果也是有限的，它只能节期之内。能够做，不是在它的结果先不行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神让以色列人也让普世的人学习谦卑的功课，知道律法主义靠着人的能力那是走不通的一条路，那是一条被咒诅的路，那是一条死路。然后呢，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才是道路，我是生命，若不去回到父那里去，就是回到安息里头去，就是回到救赎里边去，就是回到永生里边去，对吧？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只有这条路人才能走得通啊，信心信仰的路，除此之外律法的路啊，人是啊走不通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我认为的啊，关于这个无花果这件事情啊，被咒诅，然后主耶稣又预言这个无花果要发嫩长叶啊，他的解释哈。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们礼拜一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礼拜一吧，我们就正好读到这儿。
好，
21章，对，解释不了你那么深，我们就是根据旧约哈，就是这个无花果呢，是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哈，一个无花果，还有葡萄树。当时耶利米也说嘛，好的无花果和坏的无花果哈，两筐无花果。那他是代表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 那就是今天解释的就是他咒诅哈、啊，他咒诅了这个以律法为本的这个体系。
嗯，
哎，那个也许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可以明白这个无花果这个意义很深的，就是他们这个民族，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那被咒诅了哈。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再更加的进一步的说明，这样就能够完整的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至于下面耶稣为什么说你有信心就可以移山呢，我们就联系不起来了，不知道跟上面他到底是这个咒诅无花果树有什么关系哈、啊。
嗯，
哎，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王彤弟兄给我们解释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哈，颠沛流离吧，那他到底为什么这个圣殿他们多少次都想建，从这个主后七十年拆毁了以后，他们预备了多少次都没有建成，而且呢，上帝为什么让一个穆斯林的这个邪教兴起来，还占领了那个圣殿山那个位置，就是心里很伤痛，不明白哈。那么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神的救赎来看，就是圣殿的那种赎罪敬拜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怎么样他也建不起来，多少个阻挠。当然就说教会历史上为什么跟这个犹太人这个矛盾这么深哈、啊，也是等于是律法和救恩的一个对抗，我是觉得啊，因为在使徒传福音的时候，那么阻挠最大的还不是罗马政府，那一开始就是犹太人，就是律法主义这一帮哈、啊、拦阻，想把福音更改了，想把福音再带回到律法里面去。那么就说对保罗的残害，对耶稣的钉十字架，那当然罪都归到犹太人身上嘛。那这个可能就是造成了基督教会从历史上跟犹太人的这个矛盾。虽然是这样呢，但是我还是觉得上帝的旨意不能更改哈。那么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大流散的时候，他到了欧洲也好，到了亚洲也好，到哪里也好都不受欢迎，排犹，残害犹太人。那么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犹太人团结，犹太人持守着他们自己血统，包括持守着他们的律法，因为律法维系着他们的民族精神，所以这个民族才能保留下来，2000年不被同化的民族几乎没有，所以这也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若是不是后来这一个大逼迫哈、啊，包括残杀以色列人600万的这个德国人希特勒哈、啊，不光德国人了，也包括这个我上次提到的乌克兰哈、啊，当时的还属于这个沙俄时期。杀了100多万的犹太人，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的大残害，世界人有谁同情犹太人啊？怎么能给他划一块地呢？让他们再回到自己的祖籍地呢？所以从另外的角度看，一个圣殿不能再建了，犹太人呢没被同化，回来了。从这个角度看呢，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不透，这真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很长的历史里，我们现在有点明白了，所以呢，感谢神吧，到最后犹太人跟基督徒还是能合一的哈，这是神的大能。
啊，肯定要合一的。
哎，对，是要。
主已经把中间隔断的墙，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边。
哎，对，同盟应许了，就同盟一个牧者归一个牧者了，
是的，
哎，对，那么现在这个还不到时候，现在还不到时候，那许多的福音的基督徒都是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很明白，就是我们对待犹太人 我们不应该是排斥的，他们为我们受苦嘛。他们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废掉他们的律法，他们当时是不明白的。那犹太人有几分是心硬的嘛。
嗯。
哎，可是呢哈，若不是犹太人那个心硬，逼着这个这当初是初期的教会，那么他教会当时在耶路撒冷窝着，他也不想出去啊，也不想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外邦人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呢，犹太人又做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使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地中海那些地区。
嗯，
哎，
嗯，这样呢，我们多一点圣经的学习哈，我们来看看借着老姐的话啊，咱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啊，十一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啊，说我却说他们失脚，他们指的就是犹太人啊，是他们是要叫他们跌倒吗？啊，这断乎不是，啊，反倒是因着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了，这就刚才老姐讲的这问题，是吧？然后要激动他们，要发愤，然后他们若他们的过失，这个过失指的是什么？就是以为可以走律法主义的道路，是吧？啊，律法主义可以得救，这是他们的过失。然后成为天下的富足了，天下的富足怎么这什么富足啊？就是天下人可以知道那条路走不通，要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了，是吧？那么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住，何况他们丰富呢？啊，有一天他们也明白，他们能够回来呢，是吧？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个话呢，因为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啊。说或者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发愤啊，好这个救他们一些人。他们若被丢弃，天下与神可好？啊，这个丢弃为什么被丢弃？就是因为他们要走律法主义道路嘛。他们虽然热心，不是凭真知识嘛，所以他们被丢弃啊。就像这个无花果啊，他被咒诅，他很冤枉啊，是吧？然后天下与神可好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做成了嘛。那么他们若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啊，那么当然这个收纳就后边就说了，外邦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是吧？所献的这个心念若是圣洁，全团就是圣洁的。根若是圣洁，这个树枝也就圣洁了，这根就是以色列啊，是吧？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也就以色列当中啊，有一些这个被折下来的几根枝子啊，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我们是野橄榄啊，他们是假橄榄，是吧？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得以接在其中，一同得橄榄根的肥枝。当然这橄榄根的肥枝就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了，是吧？然后你不可，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你不可向旧枝子干什么？夸口。这旧枝子指的是谁啊？
不能夸口啊。
指的以色列啊。
嗯。
所以我前些日子我有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这个我去圣公会上课的时候，这个圣公会的神学的老师啊，说这个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被废弃了。啊，圣经里边所有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国指的是新约的教会的复兴，是吧？所以以色列就是已经没了，是吧？我们已经取代了啊。所以这里边啊，圣经早就说了，你不可夸口啊，你凭什么取代以色列，是吧？所以不可向旧枝子夸口，新约的教会要听清楚了，咱们这些外邦人要听清楚了，圣经上说了，你若夸口，你如果你想夸口的话，下边说了，你该知道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啊，你别搞错啊，是吧？所以你如果说啊，那几根枝子折下来是为了叫我刻意叫我接上去，也就是说我们新约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了吗？是吧？如果他们有一些不信的人，我们信了啊，下边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被折下来， 你因着信得以立得住。下边说你不可自高，也反要到惧怕。下边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什么了不起啊？哎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没有问题了。我犯什么罪咒诅以色列，我爱干什么干什么，我永远得救了，是这样吗？神说你如果狂妄，你不谦卑，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这句话说得很厉害，神必不爱惜你啊。神能够把它剪下来，神也可以把你剪下来。所以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着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然后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的话，这句话很厉害，是吧？也要被砍下来。什么叫被砍下来？也就是说你曾经被接上去过，是吧？一个枝子被砍下来，它还活吗？所以这里边你要长久的在他的恩典里才行啊。有些人说你只要一次接上去永远没问题了，保险了，是这样吗？圣经从来不这样说的。并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还能够被接上去的，因为谁能够把它重新接上去啊，对吧？所以你要这个，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这个砍下来的啊，而且逆着性子接在好橄榄上了，是逆着性子的。我们不是，原来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野橄榄啊，是吧？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谁能不把它接上吗？所以，正是我们如何看待以色列，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啊？我们如何看待外邦的教会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吧？所以这些话，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要保持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要保持这个。所以下边说了，这个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奥秘啊，这个等到他们有几分硬的心啊，等着外邦人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个是一个奥秘啊，神如何救他们，神如何救主从锡安出来，除灭雅各家一些罪孽，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这是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所以第28节这说话了啊，说这个就着福音说，就着主耶稣说啊，这个他们因为你们的缘故啊，他们你记住啊，他们是为我们的缘故，以色列人是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缘故成了仇敌了，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服啊，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做？神是为了使普世的人都知道，使普世的人都为我们的缘故，叫我们什么缘故？是要叫我们知道律法主义这条路走不通的缘故，是吧？他们成了仇敌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了，把那无花果给咒诅了。为什么？神是要叫普世的人要明白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啊，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死了，为谁死的？当然是死在他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了，是吧？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我们死的，是为了给我们做见证的。说就着拣选说，这个是就着福音说了，是吧？因为他们不信嘛，所以他们还要坚持走律法主义，到今天他们还是坚持走律法主义道路，他们还在那个律法主义之下嘛，对吧？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这信耶稣的人很少，他们还是仇敌啊。为什么？为我们的缘故，那是一个活标本呢，在那里是我们看见，他们受了那么多苦，谁没有让他醒过？他跌倒了，为谁跌倒？为我们跌倒的。然后说就是拣选说啊，他们为列国的缘故，他们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他们是蒙爱的。到今天神爱不爱以色列？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以色列的爱呀，是吧？就算他们是被大流散的时候，神的爱从来没有。圣经上说这个以西结书里边说，他们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以西结一开始看到的异象是什么？神的恩典啊，随着他们去了。神的恩典随着他们去，无论他们漂流在哪里啊，就像这个以斯帖记啊，是吧？就像但以理书啊，是吧？这个以斯帖记啊，无论他们怎么样，神在暗中保护他们。说但以理啊，三个朋友被扔在狮子洞里，神子啊，第四个人和他们在这个狮子洞里啊，神从来没有丢弃他的子民的，是吧？居然有父母忘记他吃奶的婴儿，神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下边这句话非常关键啊，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听不到了，牧师。
我是没声音了。
都听不到是吧？我以为光我听不到。
麦克风是关着的。
哎，
他
下去。他
的麦克风
都听不见
了。开了，开了。
听不见。
就是刚才他掉线了。
没听见，刚才说的一分钟之内的话都没有听见。
啊。anyway， 就是这个以色列啊，他们受苦啊，加倍的受罚，是为我们外邦的缘故啊，这个所以呢，说等到外邦数的天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个是神的公平啊，啊是神的公义，不然的话，以色列就太冤枉了，对吧？以色列就跟那个被咒诅的无花果一样，他是很冤枉的，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冤枉啊？当然了，神要叫他自己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圣经说。是为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缘故啊，所以神在外邦有一个数字啊，但是对于以色列是全家。当然这个怎么样，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到最后神要怎么样去成就啊，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一同来看。没想到啊，岔出来了这么多信息啊，我相信这些对我们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哎，
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因为在那个两段无花果之间，就是在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十一章中间，就是有一个主耶稣洁净圣殿。
嗯，
我的理解就是说，也跟这个无花果有关系。那就是说，其实神的道就是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所以其实。就是当时神颁布了这个律法，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里的时候，就是摩西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律法书要放在约柜里，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后来就以色列的民族就是在律法面前见证了他们的失败。然后主耶稣就是因为其实律法是美善的，律法没有问题的，只是就是人不能够，因为是罪人。不能够去遵守全部的律法，所以呢，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就成全了，所以他律法的一点一滴都没有废弃，他成全了。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成全呢？就是他自己成为了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所以他承担的就是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全人类啊，不但被赦免罪，主耶稣成为那个被咒诅的， 他成全了律法的义，然后被咒诅，然后使他的这个阴性称义阴性得永生的这个福分可以领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整个就是愿意信的都阴性被称义阴性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进入他的正面然后得着这个永生。所以就是那个神拯救的那个计划就是他在创世以前神定的旨意就是这么定的就是先造了第一个亚当那么亚当是肉身是从尘土这个肉身是软弱的所以在亚当就已经伊甸园里面亚当就被律法定了罪那么借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做出来一个整个祭司的国度的见证就是全人类若不回转归向耶稣就无路可走因为耶稣他是那个属天的神所以神给我们命定的时候废除在先的命定在后的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就是永远不会再犯罪的进入新天新地的那个生命所以我觉得就整个的道就是神的这个道从起初到启示录给我们启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旧约和新约就是光在旧约里面我们就是这个不明白新约光在新约里面也不明白旧约但是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一个完整的启示我觉得这个神就把这个新约给我们借着罗马书就是刚才牧师分享的那个十一章就启示见证出来了所以那个殿要成为这个万国祷告的殿是吧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不明白在里面就是把它变成贼窝了所以主耶稣他要成为那个殿这个旧的殿宗教里面的这些礼仪里面的规条的这些都要被废掉那么主耶稣他自己成为那个殿成为以马内利神和人的同在就是这个是我理解的否则的话中间那个圣殿加在无花果树之间好像就感觉到就不好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对不对
我没有想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这个圣殿加在这两个中间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绝对有这个参考的价值
我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刚读了马太福音它是先洁净的圣殿其他的福音书呢是路加福音也是它先洁净的圣殿然后才是对无花果树的咒诅那我们理解是这样就是因为圣殿里边是神的那是神的殿嘛那当时的领袖们宗教的领袖们他们的祭司长也好文士他们有这个特权进入圣殿那么圣殿是做什么的他们很清楚那他在里头做的什么呢他是利用了上帝的律法就是来给自己谋利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贼窝没有人可以进圣殿在里面做事但是那帮人在里面就利用这个律法的规条吧就是献祭那些没有残疾的或者是要用鸽子呀要用羊啊那么他们对远路来进耶路撒冷来过月节的人不能带这些东西来所以他们要换银钱他们要买卖牛羊要买牛羊的那么这就成了祭司的特权把上帝的殿利用上帝的律法来变成自己谋利的手段那这个情况可能跟第一圣殿那个时候在里面拜偶像也差不多吧所以他先发生的这个事儿从这个祭司这个阶层文士这个阶层长老这些阶层他们的领袖们都已经成了这样的人所以这律法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利用了律法等于是
所以这个所以就像光有叶子有一个现象还在那献祭还在那里过节还有现其实没有本质
这里头它里头内部它就烂透了
是的
它内部的这些教导人的人反而他们自己更坏 整个的一个假象。这个耶稣最在马太福音，他那个就是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等于说是怎么说呢，有祸了哈，说他们有祸了。那么这些人可能比那些老百姓们罪恶更大，他们是明知故犯的。
这个张牧师，我这个稍微谈两句，可能我们都要休息了哈。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犹太人呢，实质上他对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不满的地方呢，我们说呢，他的关键点就在于呢，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这个你比如说在主后135年的这个犹太的这个大的一个学者叫摩西麦蒙尼德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迷途指南》啊，当然他还写了很多医学书啊。今天在纽约呢，有这个摩西麦蒙尼德拉比学院，以他的名一名的啊，他是1135年出生的，就中国南宋期间，和这个朱熹大概是相差5岁啊，那都是领导一个民族这个思想这个境界的这个叫做领袖了，是吧？这个都是指导一个民族思想的大师啊。摩西麦蒙尼德他这个把这个犹太信条呢总结出了13条，这个在以前呢犹太这个信仰中没有这个13条信条的，他填补了这个空白。但你看他在信条中，他就讲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啊，然后他又讲到啊摩西是伟大的先知啊，然后他又讲到了什么呢？讲到死人复活，然后他又讲到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盼望弥赛亚降临，日日盼望，夜夜盼望，永不懈怠。那就是说他的核心点，就是说犹太人的核心点就是不认耶稣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以前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这样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呢？这之前呢他对犹太教死心塌地呢，就是因为什么触犯了他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呢变成基督徒，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了，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他要什么呢？他要疯狂的啊迫害直到死地。那后来他耶稣改变了他以后呢，他从对犹太教死心塌地转为对主耶稣死心塌地，他有个心灵有个很大的变化。那我们说呢核心的东西就是在于呢这个他们印施洗约翰，你看施洗约翰是指着耶稣说嘛，啊，这个百姓都印约翰是先知，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被砍头以后呢，耶稣来，但是他们不印耶稣，就是刚才我们姐妹也谈了，很大的原因就当时呢他的腐败了，他的掌握话语权的这些大祭司领导的一些祭司阶层呢，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物质利益享受，他们呢这个就是说疯狂的不去考察耶稣到底是不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而对他把他交于死地啊，交于死地。但是我们看到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我们看犹太人有很大的复兴。你比如说彼得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后来有5000人信主啊，犹太人有很大的复兴。那么我们说呢，早期犹太人确实迫害过基督徒，是迫害过。你比如说当主后156年，士美拿教会主教波律甲殉道的时候呢，他是被火烧死，就是犹太会堂的人给负责捡的这个柴火烧的他啊，这个是有的啊。犹太这个他这个犹太教呢，在罗马帝国得到特许，唯一的特许就是你可以不拜他们的皇帝啊或他们的偶像，比如说维纳斯啊、宙斯啊，就是可以拜你们所信仰的这个真神了，就是罗马这个当时罗马皇帝给的唯一的一个特许。就是犹太教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以后呢，当这个罗马帝国啊，他当时罗马帝国呢，他基本不迫害这个犹太教，但迫害基督徒。那有一个很大原因迫害基督徒，就是说有两方面，大家有总结7点，有2点。第一点就是你犹基督徒呢，这个当时传福音太快，他威胁了帝国的宗教，就是你发展人数太多了。第二呢，就是说他因为你们行神迹啊，这个医病什么的，他因为是个邪术。因为邪术，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一是威胁了帝国的尊严，二他因为你们是邪术啊，在搞这些东西，所以他开始疯狂破坏基督徒了啊。但是到公元312年，康斯坦丁大帝信主以后呢，他变成国教以后呢， 这个基督教，也当时叫天主教，他得到了机会以后呢，他们对犹太教的迫害远远高于了，你要比较的话，高于当时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对基督迫害。这个迫害呢，我们有，你看我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西班牙的一端裁判所十字军东征，这是指我们就天主教的迫害哈。你比如十字军东征呢，他就说呢，如果有一个犹太人没有这个信耶稣的话，不改变的话，那么呢，末日世界耶稣的审判日不会到来，耶稣不会来。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两个，一个是呢，信受洗信，强迫信，不信就杀头。那这绝不是出于教导哈，这是我们指天主教的迫害，那是很残酷的哈。包括异端裁判所哈。后来呢，我们说新教的迫害，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他的死之前，马丁路德死之前，他以前就他最开始还对犹太人比较友好，希望能传福音他们信。后来因为他们不信，他就变了态度了。然后对犹太人呢，他有一个非常的凶残的这个讲道啊，他死之前讲过两篇道，他就是最后就是呼吁把犹太人会堂烧掉，把犹太人从德国赶出去。所以二战的时候，希特勒他当时他杀犹太人的时候就受马丁路德影响很大。希特勒因为他杀犹太人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做的一件侍奉神的事，他因为他是在什么呢？他是在执行马丁路德没有实现的事情啊，所以呢，他杀了600万犹太人，包括150万儿童，他毫不有一点没有怜悯，一点没有心颤，对吧？这是因为他这个错误教导啊，这个错误教导。就是，但是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教会历史上还流淌着一个热爱犹太人的血哈。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这个 Brown， 他写一本书叫 Our Hands Are Stained with Blood， 就是我们的手沾满了血，这个血是犹太人的血哈。他说呢，的确教会对犹太人做了太可怕的错事，但是并非整个教会都犯了这些罪。在任何高举并尊崇耶稣的地方，总是有人真正的爱以色列人。一条仇恨的血河流贯着教会的历史，但是教会的历史里也流着一场牺牲，流着一条牺牲之爱的河流。今日这样爱的河流必须溢出河岸，我们必须对幼身里的主内弟兄姐妹展开慈爱和怜悯，就是对幼身那这个就是说主的幼身的弟兄姐妹啊，就是犹太人展开慈爱怜悯。所以你要我们如果正确的靠神的灵引导哈，我们正确读经，我们看到在这条仇恨的这个河中还有一个爱的河。你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啊，我马上说完，二战的时候在这个希特勒这个德国呢啊，有一个神学家潘霍华。潘霍华呢，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几岁啊，不到三十出头，不到四十就被希特勒杀掉了。他二十几岁呢，他就是神学博士了，他在大学做讲师了。那么在二战的时候呢，他坚决反对希特勒这个发动战争，而且坚决反对呢这个杀害迫害犹太人，所以希特勒把他放到牢中了。那么呢，在这个他在牢中呢，他也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他在一个盟军的炮声已经打到了这个柏林的这个城郊了。这个希姆莱最后下令把他杀掉。那么跟他一起杀掉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呢？他的哥哥 Klaus， 他的妹夫啊，叫做杜培南，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啊。因为他被抓的时候呢，他只留了他的妹妹 Crystal 啊，没有杀掉啊。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潘霍华呢。是他这个神学是非常的伟大，因为他呢是就是不是没有走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路线，因为他是就是回到真理中，他是自己读真理读书啊，他到美国留过学，到英国也留过学，但是他才华横溢啊，他就说他讲过几点。第一呢，廉价的恩典是这个教会的死敌，就是你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他说呢，基督招我们就是要就招我们去为他而死啊，这都是我有他的一本书啊，潘霍华啊。所以他在监狱中还给这个俄国的这个外长摩洛托夫的侄子啊，当时关在一个监狱里，还给他传过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历史中，我们真是要回到这个圣经信仰中，我们才能够啊走在正确的路上啊。我给大家分享一点历史的事情啊。好，就谈到这里啊。
非常特别感谢主啊，我们有这么丰富的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来源，我们从历史啊，从客观的事实 我们来了解。那么最重要的啊，就是咱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心意里。教会历史当中呢，有错误的，但是更多的是正确的，啊，虽然正确的这些呢，也许没有记录在这个主流的这种这个，就像咱们今天查经班啊，没有教会历史记录，但是我们有这么一班人啊，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正路，我们很感恩啊。我们继续啊。那么在刚才呢，咱们借着马太福音，借着这个主耶稣咒诅无花果，借着这个罗马书，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以色列啊，他们在这个主要是在新约时代。那么在这个主耶稣的时代里头啊，这个律法主义啊，也就是说因律法主义律法来称义的这条路啊，好像那个在这个系统底下的这个以色列呢就亡国了啊，就好像那个无花果啊，连根都死了，所以这时候呢产生了大流散。啊，产生了大流散，以色列呢就分散了全世界。那么从公元啊到今天呢，这个2020，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圣经说正在怎么了门口了，因为呢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了啊。那么中间啊，大概在1000年啊，公元1000年的时候呢，前后啊，就发生了十字军东征。啊，那么5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伊斯兰兴起。啊。那么1500年的时候呢，就是改教运动。啊，改教运动。所以在这个改教运动的同时啊，也就是锡安主义运动这个兴起，或者说是犹太复国主义啊，这个广告，这电脑广告的没办法，这个叫犹太复国主义啊，这个兴起是吧？这是一个年代的脉络，所以这个大流散呢有两次啊，一个是在70年，一个是在130年，啊，就这个产生了，因为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大概是在33年，啊，这个然后呢，啊，70年，第二圣殿被毁啊。130年呢就彻底产生了大流散，所以刚才我们说以色列连根都没了啊，所以那块地呢现在不叫以色列地了，叫巴勒斯坦啊，甚至于耶路撒冷呢都给它改了名字了啊。然后伊斯兰兴起以后呢，很快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面呢就建了那一个清真寺啊，那一个这个六角形的这个八个角是吧，八角形的还是六角形的，我突然脑子想不起来，这个金顶的清真寺啊。然后后来呢十字军东征啊，这个欧洲的教会啊和这个伊斯兰世界，包括着以色列犹太人啊，这就产生了连年的征战。 打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啊，经过这个所谓的中世纪啊，进入到这个教会改革啊，进入教会改革运动。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渐渐的就兴起这个锡安主义运动。那么在整个这一个大流散到锡安运动兴起的这段时间呢，在人的眼光里边来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国家啊，基本上就是像枯干的骸骨一样啊，就没了啊，这个不可能再复活了啊，怎么可能呢啊，连语言都没了啊。所以这个锡安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呢，同时恢复希伯来语啊，所以以至于现在这个希伯来语呢，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官方语言啊，所以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土地啊，居然还能保持自己的文化不被同化啊，一个语言灭种了啊，上千年，然后呢，这个语言又活过来了啊，而且它的文法、它的字母、它的所有东西啊，都是按照古代的希伯来语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变的，只是增加了很多新的名词啊，把一些这个写法简化了而已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伟大的神迹啊。那么这个锡安复国主义运动到了1948年呢，5月14日啊，以色列就正式的复国了啊。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无花果树啊，发嫩长叶啊，这个人子呢就正在门口了。我们就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大概的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啊，他这个灭亡啊，到复兴啊，到复国啊，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以西结先知呢，就预言着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当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再来看一处的圣经啊，这个我们记录在圣经啊，记录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干什么呢啊？使我们了解这个以色列在新约时代的这段历史啊，以色列在新约时代的这段历史，他们从大流放到锡安主义兴起到以色列复国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里边灵界背景的参与啊，怎么来看待这个过程啊。现在我们来打开啊，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哈。那么第十二章呢，这里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了啊，有一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然后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这个妇人指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么他在这个神和世人中间啊，他是一个，所以他头戴日头，表示头比日头啊，就表示说那是他是神。然后这个月亮啊，这个反光的这一个呢，是表示人类啊，世界。所以呢，他是神和人中间的这一个连接啊，他是十二个星的冠冕啊，表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这个民族。那么然后她怀了孕了，然后呢生产艰难的当中疼痛呼叫，这是在两月之间啊，指的以色列被这个列邦啊，主要就是巴比伦啊，这个波斯希腊和罗马啊，轮流的来统治以色列啊。所以他要，因为神应许啊，将来有一位要从他们这个民族当中出来的啊，所以他好像怀孕，这个在他 这个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啊，他还要在受产难之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天上又显出一个异象来了，显出一个大红龙啊，七头十脚，头上戴着冠冕啊。那么大红龙当然就是魔鬼撒旦，是吧？然后他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一般的我们认为啊，这个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啊，跟着撒旦魔鬼一同被摔到地上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结果啊，是一个他是这个就是他被摔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摔下来是怎么摔下来的呢啊，下边就解释了啊，说这个龙啊站在妇人的面前，就是站在以色列的面前，等待他产生了以后呢，生产以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这个解释一个逼迫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么这件事情它这个背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创世纪。因为神曾经对蛇说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了，他就会完蛋啊，因为他的头要被伤了。所以呢他就先发制人啊，所以这等待着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因为神界的中先知啊，就是说将来就在这个民族里边他要产生一个后裔啊，那么这个后裔就是地上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后裔啊，又在大卫的子孙里面啊，要兴起这个后裔，不断的，而是生在伯利恒啊，不断的在产生的缘。所以撒旦呢，这个撒旦魔鬼啊，当然他知道将来这个事会发生，但是具体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他兴起这大帝国啊，这个像巴比伦啊、波斯，这个他们不断的在杀害犹太人，逼迫犹太人啊，这个背后有灵界的征战在这里头啊。所以呢这些啊，他要这个龙啊，他要吞吃这个孩子啊。然后后来呢妇人就生了这个男孩子了，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了啊。那么表面上看来生了一个男孩子啊，这个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吗？不啊，所以这个男孩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另外一个所以他是跟耶稣跟这个亚当一样的，是新人类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产生的这个结果啊，做成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就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啊，这个是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啊，就是说他要用铁杖管辖或者牧养啊万国的。然后呢这里只是启示录啊，只是这个非常概略的介绍了这个大图画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整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解释了，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那么当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呢，这个妇人啊，就指的以色列，他要逃到旷野去，这个就是大流散啊，大流散的预言啊。所以这个他要逃到旷野去，然后在那里给他们预备地方，他要被养活1260天啊。那这个1260天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啊，为什么是1260天啊，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反正总之是给他们这个他逃到旷野去啊，是给他预备地方，要叫他在那里被养活。为什么是在那里被养活，不能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被养活呢？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无花果树啊，被咒诅，旧约的律法啊，按照神的律法，他要被赶出，重新被赶出去。那么同时呢，要躲避那龙，啊，神把他们隐藏，表面看来没了。啊，这个然后呢天上就有了征战了啊，然后是米迦勒这个他的使者啊和龙的征战啊，然后并没有得胜，然后天上 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也就是撒旦魔鬼啊，已经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下面说大红龙又是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然后他被摔到地上了。那么这个呢就解释啊，前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拖着啊，这个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到地上，是怎么被摔到地上的呢？啊，下边就说了啊，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他被摔到地上了啊，这是同一件事情啊，同着他的使者一同摔下去，使者三分之一啊一同被摔下去了。那么是怎么摔下去的呢？啊，也就是说复活的主复活升天啊，这个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去的时候呢，啊，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了啊，天上有声音啊，就出来说了啊，说这个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么这一个宣告，这个现在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啊，说因为下边说啊，这个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也就是说撒旦魔鬼呢再也不能控告我们了，他已经被摔下去了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啊，我们神的救恩啊，这个能力国度权柄啊，并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么这个来到了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指的那孩子被踢到宝座那里去啊，就是说他上去了，撒旦就下来了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再也不能控告我们了。为什么不能控告了呢？因为有了中保的工作啊，也就是说当他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的罪我已经替他担了啊，都赎了啊，所以他再也没有控告我们的机会了，是吧？所以这是因为主耶稣中保的工作啊。所以以前的时候呢，他撒旦魔鬼啊是借着控告我们，他在天上有他的位分，神不能罚他，因为人也犯罪嘛，是吧？如果罚他的话就要罚人类，是吧？所以呢他就这，你看谁谁谁谁谁啊，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这么坏事，是吧？你为什么还存留他们不罚他们呢？啊，所以当主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了的时候，当撒旦再在那里控告我们的时候，撒旦说这个耶稣基督说啊，他的罪孽我已经替他担了，所以他再也不能控告了。所以这里就说呢，天上就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啊，所以呢他就和他的使者啊，这个撒旦魔鬼啊，这个大红龙啊，这个这里就说啊，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那么使者与他征战啊，这个征战也就是辩论啊，这个他失败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啊，这个所以神的救恩国度都来了。所以弟兄胜过他啊，我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啊，这是基督徒啊我们所做的见证，得胜的见证。所以下边就说呢，诸天和其中的啊，诸天和其中的啊都快乐了啊，因为撒旦魔鬼没了，天上呢那个干净了啊，然后地和海有祸了啊，因为撒旦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就七分分的下到他那里去了啊。这个所以新约时代啊，撒旦魔鬼在地上横行啊，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啊，这个罗马他这个君士坦丁啊信主以后啊，这个大帝，然后呢这个罗马不再逼迫教会了啊，这不行啊，撒旦魔鬼要找他的这个悖逆之子啊，要逼迫教会，那用谁来代替呢？就是啊，后来兴起的伊斯兰啊，成为敌基督的力量。当然各个方面啊，这是主要的啊，所以伊斯兰兴起了以后啊，他不但是要攻占教会啊，争夺教会的地方，同时呢，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旧址上建造了一个清真寺，到现在还在那啊。所以呢，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了，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夫人，所以这个逼迫犹太人 啊，这个妇人生男孩的妇人就是以色列人，是吧？就犹太人。那么这个龙看见自己被摔到地上了，这是新约时代的，是吧？主耶稣已经上去，龙下来了，啊，所以他就恨犹太人，他恨犹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按照肉体说嘛，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太人，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龙啊，这个他被摔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工作就是逼迫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知道，逼迫犹太人的背后的属灵的那个背景是从撒旦来的，是吧？然后下边说呢，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犹太人，让他飞到旷野去。所以我们感觉了啊，我们知道到自己的地方干什么，躲避那蛇。所以神把犹太人分散到列国当中去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实际上神是要把他们保护起来啊，所以他们在那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啊。那为什么是一载两载半载，这个我解释不了啊，咱们慢慢看为什么，慢慢找出来这个答案啊，这个时间。然后龙呢就在妇人的身后啊，口中吐出水来，像江河一样要把妇人冲去，要把她淹死啊。所以这个发动这个世界各处的人来逼迫犹太人，要把他彻底杀了。但是呢，地帮助妇人啊，就开了口吞灭了龙口中所出的水，这个叫河啊。所以神仍然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存留余种，然后龙就向妇人发怒啊。所以这个逼迫犹太人的这件事情啊，一直到今天联合国事件很多，就像咱们中国啊，离着以色列这么远，是吧？但是中国政府，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反对啊，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个人民啊，正义的斗争啊，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那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多少中国人在网上你看到啊，这个他们就是骂犹太人啊，这个怎么就觉得这个犹太人就不死，恨犹太人，这个背后啊，这个龙发怒啊。然后下边说呢，又与其他的儿女征战啊，这儿女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教会说的啊。所以这个逼迫教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啊，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咱们最近听见了啊，这个维多利亚省这个工党要执政啊，要借着这个性取向的问题来彻底打垮教会啊。教会凡是不同意同性恋啊，凡是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这个生理啊，就是你天生的你是生理上是什么性别，就教导孩子是什么性别的，叫违法，啊，要甚至判十年徒刑，是吧？要罚款这个五十万啊，十万到五十万，是吧？也就是说，如果罚款五十万的话，那就是说把我们家房子拆了，是吧？然后人下监狱十年，是吧？所以这里你就看到啊，这个龙发怒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工党的背后是什么，是吧？就撒旦魔鬼，灵界的利用这些悖逆之子，啊，来做成撒旦的工作，是吧？所以他们。这些西方国家里边的这些左派，是吧？就是撒旦之子、悖逆之子，啊，专门与圣经、与这个神的工作来作对，是吧？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政治正确，因为装作光明天使嘛，是吧？年轻人被迷惑的非常厉害，是吧？所以圣经上说，以色列，你要听啊，并且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但是现在。这个新世界秩序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无论如何要剥夺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也就是说生命记里边所说的，你要教训你的儿女啊，撒旦说不准许他教儿女啊，所以现在使父母特别忙碌，使孩子送进学校，然后呢就是让父母玩手机看什么游戏，孩子就是这样，孩子让父母不能影响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啊任意的 借着西方，借着各种的这个错误的教育啊，我们的 education system 就是撒旦的工具。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啊，电视台也好，什么东西，现在看起来撒旦的工具，对吧？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去抢夺啊？那是互换啊。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明白，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吧？他不属基督，他属谁呀？啊，所以我们的澳大利亚的政权宣布自己是一个中立的，啊，是一个世俗的，我们不推崇哪一种宗教的。其实这就等于说我们不属基督，啊，那你不属基督属谁呀？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做撒旦魔鬼的走卒，啊，所以在这个他们的手下，啊。几十年以前，澳洲还是 90% 以上，最少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这么几十年的功夫啊，现在真正去教会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就少之又少。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就是90年代初期，就是说去教会，就 regular 去教会的，那个不算是一年去两次的，那个不叫 regular 啊，就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啊，就是 regular 每个星期一次去教会，这样的统计数字，那时候已经不到3%了，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澳洲的西方国家的这个民主政权啊，当他积蓄了力量的时候，撒旦魔鬼在这里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可怕啊！所以千万不要再做民主梦了，是吧？这个民主我曾经讲过啊，就是不让神主啊，撒旦魔鬼就是让民主，然后呢，其实他另外一句话没说，他说绝对不允许神主啊，所有民主国家现在都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不属我们不推崇任何一个宗教啊，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宗教，和穆罕默德和什么都一样，那我们也无所谓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借着宗教这个词，把这个撒旦魔鬼和耶稣基督平等起来，啊，都是宗教嘛，对吧？所以我们不尊重任何一个宗教。其实撒旦魔鬼这样的，就是说你不尊重我没关系，只要你不尊重耶稣就行。你不要把耶稣当作真理，你不要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唯一人类的救赎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只要你接受了这个，然后他就一竿子把所有的宗教全给你打翻，对吧？所以我们的政权是不遵从任何宗教的。其实他背后的想法就是，你只要不高举圣经，不高举耶稣基督救赎，他的工作他的做成了，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启示录12章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被提啊。然后这个被踢到宝座那里去，然后犹太人被带到旷野，其实神要在那里保护这个，把他保护起来，啊，撒旦魔鬼要与教会征战，要与犹太人征战，啊，所以逼迫教会和逼迫犹太人，其实背后的灵界都是一样的。哎呀，时间真是快啊，一下子就12点了。因为今天呢，这个咱们这个礼拜天要 rehearsal 啊，教会，所以呢有很多东西设备要去这个什么，明天我没时间，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必须要去买这些东西，要提货啊，就订好了，所以时间上很赶，所以呢我就咱们到十二点呢就结束了啊，咱们之后呢就不再有分享的时间，那么现在还有5分钟啊。那么，哎呀，一期结束，原来我就想用上半节啊讲一下，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然后呢讲一下启示录，然后讲一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啊，然后我们就了解新约时代犹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咱们基督徒用什么立场来看他们啊，这后边属灵的征战是怎么回事，这个也算是对于王崇弟兄啊。给我们讲到的以色列历史，我们从经文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下。但是下半节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期结束哈。但是没想到就是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分享哈，非常宝贵啊。这个结果咱没时间来记录一期结束了。 不过我想呢，咱们明白这些东西啊很重要啊。这个咱不是为了来赶课程，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原则，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以西结书呢，我再大概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所以这个在第33章里边呢，就是讲到了神再一次设立这个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啊，指出被掳之人的出路啊，只要他们悔改就行啊，不必承担他们祖宗历史上被咒诅的这个责任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就记载了耶路撒冷的灭亡。然后第34章呢，就介绍神废除以色列这个牧人，神自己要做我们的牧人。这个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说我是好牧人，就是应验了这个啊，他亲自要来牧养。然后到了第35和第36章呢，就是用两座山的对比啊，一个是西尔山，一个是锡安山啊，以色列的山。那么这两个山的对比啊，又提出来了以色列和以东人和以扫之间的关系啊，神爱以色列，恨恶以扫，从一开始这样，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啊。这个那么借着这对两座山啊，神要咒诅以色列，咒诅以东这个西尔山，然后是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山。那发出来这个预言以后，那么第37章呢，就是枯骨复活，就是怎么样使这个以色列的山啊要蒙福这个过程。那么就是要发预言啊，枯骨要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不再成两国，要成为一个国。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准确的应验在了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这里边无论是从属灵的方面啊背景，还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啊，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非常的蒙福啊，我们生活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翻过来来看以色列历史啊，真是宝贵。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已经也到了这个12点了啊。咱们就查经呢，就这个分享啊，今天就停在这儿。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次啊，然后我们就放假休息。我希望因为今天呢，我们借着王同弟兄的前一段的分享，历史的分享，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一些的经文，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书啊，这样呢，我们就比较能够从各个方面啊，比较能够看清楚。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好吗？特别是咱们啊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是吧，有点感动的。
我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救主，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来赦免洁净我们这个罪人。主啊，真的是你的启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动，永远不变。你爱以色列，从开始你拣选他们，一直到如今，一直到永远。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站立在你的一边。主啊，我们也要爱以色列人，也要为他们祝福，因为你的救恩，你是这样子的你的计划，你的智慧，借着以色列人，你把他们赶散。主啊，不是因为你要惩罚，要恨恶他们，是你爱他们，因为你也要把你的救恩要临到我们普世世界上每一个人，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主啊，真的是你的智慧 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主啊，是我们言语不能够诉说的。主啊，真的是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看到主你必要快来，主啊，你就成就你所应许的，你的计划不会改变。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警醒，让我们紧紧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主啊与你相称的身份，能够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我们要到新的教会去，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物，主啊，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个宗教啊律法主义里面去。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归向你，用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我们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主啊，求你祝福给张牧师，真的是有健康的身体，有从你来的智慧。主啊，将你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好跟随，跟随你自己。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除了你，我们跟随谁呢？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分辨，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主啊，在这个世代不要随流合污。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属污泥而不染，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渴慕你的话，跟随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你，求你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家庭。主啊，都是能够高举你自己。主啊，不跟随世界上这些的潮流。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将一切荣耀权柄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